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在两个礼拜呢，我们就是感恩节了哈。那我们看见，在每年的这个11月份的第四个主日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感恩节这个礼拜哈。那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感恩节的由来啊，是当初在英国的有一些清教徒啊，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所谓的英国的国教里头啊，能够自由的来敬拜神，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呢，所以就坐着这个五月花号呢，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寻求宗教的自由。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啊，这些清教徒在纪念这个第一年神特别来借着印第安人的帮助啊，特别来帮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丰收，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行动。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甚至有一些在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吧，就在中国建议说，哎，是不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合乎中国民情的这个感恩节呢？啊，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是，那个感恩节背后的真正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也知道如何的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这样一个态度呢，能够转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恩的行动。啊，我在想，我们需要把我们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呢，能够化为在真实的行动里头。刚才我们看见欧弟兄啊，给我们有一个带领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2章13节到17节里头。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日常的生活里头，经常有这个所谓的感恩的行动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头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啊，如何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不但对神带着感恩的心，也要知道在行动上，让我们能够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跟主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在约翰一书2章13节到17节里头啊，我们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见啊。当人的心呢，被这个世界所霸占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看见的啊，我们要来观察的。第二个，我们看见那人基督徒如何的来克服世界的引诱呢？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观察的啊。第三个，我们如何的把我们所学的应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何的能够有真正的这个克胜世界的这样一个操练。啊，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呢，能够知道在生活的当中实际的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当人的心被世界所霸占的时候，那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头，在约翰一书2章15节里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这么讲。啊，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这么说：“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严格的讲起来，这有两个领域的对比，第一个是世界，第二个是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啊？这个世界可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地球吗？啊，我们看见其实啊，严格讲起来呢，这个世界有分成几个不同的环节，有物质的世界，有人类的世界，有道德的世界，还有短暂的世界，还有将来的世界。那这是从一本这个所谓的圣经的神学词典里面所查考出来的，它告诉我们有五种不同的世界的环节。但是，如果我们单就这个道德世界里头啊，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道德世界包括了什么样的东西？包括了对神一种漠视、与神为敌的一个状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世界就是一切败坏、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总称啊。我们看见世界与神为敌，它充满了许多的败坏，而且成为败坏的标志。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就像约翰一书继续看，在同一卷书里头，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弟兄姊妹们，您看，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黑白的对比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环境里头，这全世界就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也就今天我们看见了，这全世界好像是躺在这个恶者的这个怀里一样的啊，被他所掌控啊。有一本这个词典呢，它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他说这世界其实就是人类生活一个有序的总和啊。这样的一个世界呢，是与上帝分离的，而且是与上帝疏远的，是与上帝敌对的。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系统里头啊，他的首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而且呢，这些堕落的天使、恶者呢，就是他的差役，就是他的使者。那这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还没有得救的这一些人是他的百姓啊，借着许多的目的、追求、享乐，还有世俗呢，我们看见这世界是一个拒绝上帝的地方啊。我们看见这世界包括了有哪一些东西呢？包括有一些是宗教的，有一些是文化的，有一些是精致的，甚至有一些是有知识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整体来看，这世界是抵挡上帝，是抵挡基督的一个体系。那我们看见这个词典里头更加仔细的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世界啊，到底它是一个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用什么样的办法在抵挡神，在引诱人离开上帝呢？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世界其实是一种到处漂浮的一种思想啊，借着不同的所谓的说法、意见，还有所谓的可能带给人好像有希望、有目标、有盼望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啊根本是飘渺虚无的，没有办法有给他准确的定义。而且在这些理念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些做法里头啊，它构成一个好像看起来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系统，而且在所谓的无论是道德或者是不道德的这个氛围之下呢，听清楚弟兄姊妹们，他说这世界的思想在人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刻里头，人们都好像呼吸一样的吸入这些想法，而且呢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又再次的呼出这些想法。啊，就让我想到呢，最近这个疫情啊，这些病毒就好像借着人的呼吸的系统啊，就在这些病毒就在空中漂浮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也在人的所触摸的地方，我们看见人随时可能就接触到这些病毒而不自知的，但是这些病毒进入到人的身体的当中啊，如果有一个人在外面感染的病毒，他可能吸入的病毒了，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病毒了，他回到他的家中，无可避免的再把这些病毒再次的呼出来。我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呼出来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呼吸，或者是无借着接触把这个病毒就带给了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OK， 每一天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啊。无可避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接触到这一些体系啊，我们也可能自己吸收了，我们呢不小心的去触碰到了，但是又再去的传染给别人。我们接下来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到底它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在进行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的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要来看，仔细来看，那这些传染的模式是经过哪一些途径，哪一些管道呢？啊，这是我们仔细的要继续来观察的。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第十六节的地方，约翰这么讲：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有三样，好像看见有三个层次性的管道。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就让我们想到，好像在人类 一开始的时候啊，在伊甸园里头，我们看见也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引诱人，使人犯罪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啊，圣经的记载这么说：于是女人，指的就是夏娃，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是什么呢？啊，我想可能是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也悦人的眼目，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呢？能够使人有智慧，这好像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管道，那个本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三章往前看。刚才我们看见 第三章的第六节，把这三种不同的途径啊，还有层次啊，过程就这样子的，借着夏娃为如何的堕落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之前，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见那一条蛇，从第四节开始看起，那一条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种你们不一定死的一种似是而非欺骗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就是从那恶者而来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世界因着人的堕落，这全世界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败坏，使得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这世界都在现在都在这个恶者的掌控之下。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似是而非，甚至于是完全的扭曲否定上帝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在掌控这个世界。你们不一定死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是充斥着。你们不一定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借着这世界的媒体啊，一直不断的在传播。我们看见这世界的媒体那背后的理念，就是你们不一定死。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借着这些媒体在做什么？做所谓的欺骗的工作，做扭曲真理的工作。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这么讲，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看见这世界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个情欲是看不见的，是 invisible 的，但是这世界有物质的世界也要同时的毁灭。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在这里彼得清楚的详细的描述那个世界的毁灭会是什么一个情况。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弟兄姊妹们，这是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看见那个在灵里头的，在人的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所谓的魂跟灵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见也要同时的消失，如果我们 attach， 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带来的是完全的毁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的灵魂是不是跟这个世界 attach 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还是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连接在一起的。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当我们如果选择跟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约翰讲得非常清楚，这世界的结局就是完全的要毁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来思考，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这一些无论是思想或者是意见也好，或者是一些神所带来的看法也好啊，特别是英文讲是 ism 的这些东西， ism 结尾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也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理念是不是无形的当中就把你们不一定死的这样的一个神学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里头，我们要如何的去分辨？不要忘记，这很多是借着现在最先进的科技一直不断的在传达的这个你们不一定时的抵挡上帝、抵挡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传达。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要与世界选择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所带来的一切的结局就是毁灭。地和其上的不但是天都消融了，地和其上都要烧尽，包括与这些连接的、这些生命都要完全的要在永远的这个所谓的毁坏的当中、一直不断的，就像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要在那个火湖里面要不断的在那里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如果我们选择与这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所带来的结局。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思考的。我们要找到一个与神连接的一个过程，很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的地方，前面的地方是负面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毁灭，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是永远长存呢？这个就让我想到在启示录同一个作者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新天新地的景象。我们看见这个是约翰使徒所讲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大家看见了吗？刚才彼得前书讲的非常清楚的，那个 先前的世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他怎么讲？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预备我们自己，就像这新圣城耶路撒冷一样的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呢？有什么样的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呢？从回到我们再次的回到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见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来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有三种，好像看起来三种不同身份的人有很多的不同的解经让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其实只有两个不同的身份的人，但是这个小子是一个统称的。但是重点他们是谁不重要，重点是他们今天如何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得胜这个世界，这个是重点。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好好的仔细把这个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几段经文里，这一几节的经文里头仔细去分析观察，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他们每一个群体的这些信徒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领袖都有这三个特质。有哪三个特质呢？第一个呢是他们的罪都得了赦免。第二个特质呢是他们认识的基督。好像是有父老认识基督吗？不是，不只是这样子的，而且包括这些小子们也认识基督，还有这些少年人们他们胜了恶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罪得赦免。我们看见同样的一卷书在第一章第七节里头，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的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罪得赦免，第一个非常重要是必须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再次的与我们连接在一起，之前我们要让耶稣的血，他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得胜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上次讲过的，因为在当时有所谓的这个灵智派的幻影派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道竟然可以成了肉身来到这地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 第一个要得胜世界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罪要得赦免，要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第二位圣子耶稣。所以当我们有准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三节里头，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还要认识他。那到底这个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呢？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我们能够得胜这个世界的一个第二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罪得赦免，第二个步骤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认识基督。那到底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你们了解这个知道跟认识这两个动词有什么差别吗？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知道是一个在头脑上的知识，那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认识是必须有很多的经历啊，让它能够借着这些经历能够使我们对某一种想要了解的人或者是物能够准确的知道认，不但是知道而且还认识。知道跟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好比说你们知道这个我们的总统，好比说现在的总统是拜登 OK， 那你们知道总统，美国的总统，现任的总统是拜登，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谁认识他呢？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你就大概知道他的狗叫什么名字了 OK， 你也知道他的狗会咬人的OK， 因为你可能经历过，你去白宫走过一趟啊，跟他有很好的聊天，跟他喝了茶，在喝茶的时候，这个狗了就过来啊，要吃你的东西了啊。那拜登就会叫说，哎，某某的狗，他的狗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说，哎，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过在白宫的一天的生活啊，你多多少少开始认识这个拜登总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知道跟认识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你必须要认识基督，你必须要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圣洁，认识基督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他是你这一切生命的主，你必须要有很多经历才可以的，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体验，都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圣洁，这一切的美好都是要去过，要经历过，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才可以。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步，我们罪要得着赦免，这是我们胜过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基督。第三个，我们要胜的恶者。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恶者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tips 啊，我们来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得胜的秘诀，我们今天要胜过那恶者，我们的信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说今天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不但认识，我们还能够借着信心，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凭着信心能够相信上帝的应许，与神立约，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活出上帝的道。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在生活里头开始要做操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凭信心来操练，学习如何在生活当中凭信心，第一步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再回到这个上帝的话语里头，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第十七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是负面的，我们看见都要毁灭，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啊，我们看见这些年轻的姊妹们、弟兄们呢、啊，他们呢在经常在找这个结婚的对象的时候呢，经常就会问一句话说：“牧师啊，我实在是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啊！”哎呀，我想这个是一个错用的一个案例哈。其实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最根本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地方、啊、第四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他很清楚明白，很准确的提出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啊。我们先看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使徒保罗这么说，他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个地方呢，是神呼召我们在从这个世界呼召我们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样一个成为圣洁的这个理念呢、啊，在第三节讲得更准确。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使徒保罗这么样的准确的为神的旨意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而且呢还要远避淫行。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淫行它可以是 physical 的啊，就像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它可以是个物质的世界，它也是一个道德的世界，一个神灵界的世界。所以在这地方的淫行，它可以是在身体上真的有这样淫乱的事情，也可能就是在灵界里头，我们今天在心里当中有了别神的时候，或者是拜了偶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淫行，就是也就是沾染的污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今天第一个步骤，我们在生活的操练里头，必须要准确的、严格的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了解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见，再复习一次，在哥林多，对不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就这么讲，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我们看见，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在知识的范畴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也是不可忽略的第一步。但是我相信，在教会的当中，在弟兄姊妹的生活里头，我们在知识上都很准确的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最难的是在第二步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进入到第二步、第二个环节，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啊？这个顺服是在态度上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在知识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但是呢，那个在情感态度的突破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我们如何来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障碍，或是态度上的扭曲，如何把它纠正过来，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呢？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弟兄姊妹们，如何的在态度上能够改变，在情感上能够突破，最大最大的力量，最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约翰一书同一个经卷里头，在第五章第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如何在态度上能够改变，在情感上能够突破，那个动力就是爱啊。我们看见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他要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啊，这个是神的旨意，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但是如何能够在态度上能够改变呢？在情感上能够突破呢？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爱他了。也说今天我们如果爱神的心、爱父的心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遵守神的诫命，也使我们在这个遵守神的诫命之前，我们的态度能够改变，我们的情感能够突破。所以他继续讲说，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他的诫命并不难守，是对那些爱他的人说的，是那些在态度上已经经过改变，在情感上已经突破的人所讲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如何能够遵守神的诫命，能够成为圣洁，不沾染污秽呢？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爱到底是不是每一天在增加，这是我们每一天要学习操练的。也说今天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能够越来越正确，我们在情感上就能够越来越更大的突破。今天再多的挑战，我们都需要靠着这个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这个第二个境界之后，我们看见第三个，我们在行动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旨意呢？就像约翰一书第五章里头，我们看见那个不犯罪就是一种行动，它是一个负面的，保守自己好像也是被动的，但是更要紧的，我们怎么来做？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旨意？今天如何能够在知识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在情感上我们能够突破，在态度上能够改变，开始进入到行动的范围。这个就是我们呢来到第三个，要在操练的生活的当中操练活出神的旨意来。大家还记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吗？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今天我们要成为圣洁，必须第一个在知识上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是不难守神的诫命的，因为我们开始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也使我们对神的爱在那个情感上能够每一天都在增进，每一天借着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建立越来越爱主的时候，今天 你会发现你今天遵守神的诫命就越来越容易，而且呢，你越来越不容易犯罪，你越来越能够保守自己的身体心灵。为什么？因为你爱他，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旨意呢？我在想每一天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要与神立约，也就是今天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啊，再一次的 renew， 每一天都跟神讲说，主啊，我愿意今天比昨天更爱你，我也立志让明天能够比今天更爱你。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立约的行动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更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今天我们在感恩节里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不是在嘴巴讲而已，也不是只是心里面感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行动的里头，我们要准确的活出我们对上帝的爱。也就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行动，使我们立志在生活里头让圣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看见圣洁它可以是一个在各种的品格上的培养，最后要让它能够成为我们圣洁，成为我们生命的模式。也就是今天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它不只是在知识上的，我们也要在情感上有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才能够有圣洁的行动，也借着我们与神每一天的立约，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长进，能够进入到这个圣洁的生命的模式里头。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再回到清教徒的他们这个感恩节的理念，他们在行动上一起聚集啊，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跟着印第安人一起啊，能够做这个感恩节的节庆。但是其实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天天与神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跟神立约，主啊，今天我要把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这美好的一天，使我能够与你有更深的这样连接的关系，让我每一天能够更加的爱你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每一天需要操练的，也就是今天让上帝把我们生活的那个境界借着每一天跟他的连结能够提升，还有我们跟他每一天的爱的关系也能够增进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像啊林慈信牧师啊他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一篇文章里头，他这么讲，他说我们都需要从这些清教徒的身上学习到一件事情，既然上帝已经跟我们立约了，我们也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设定一些生命的计划，或者我们要立约过尾声的人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有立约的行动，每一天都跟神 早上起来就跟神清楚的讲说，主啊，我愿意今天比昨天更爱你，我也期待明天比今天更爱你，让我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成为圣洁，这样的一个操练，不是只是不犯罪，而且我还要更加的长进，让圣洁成为我的生命的模式，好叫我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你。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真正感恩的行动。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行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具体的能够表现表达出来，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能够献给他，每一天都能够与他重新的立约。今天早上呢，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他也是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他活到110岁，他也是鼓励以色列百姓要与神再次的订定那爱的盟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仅知道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也能够在态度上能够有培养顺服的态度，在情感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在行动里头每一天都让神的爱推动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爱的立约，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成为圣洁是神想要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合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模式。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将荣耀要归给他，也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蒙受主你自己的供应赏赐，你的保护，你的眷顾。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特别感恩的节气里头，使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提醒，我们的感恩不是只有在这一个节气里头，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行动，感恩的行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恩给我们，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新的生活里头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要与你立定这样的爱的盟约。每一天我们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知识上不仅知道你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培养顺服的态度，使我们在情感上能够更大的突破，好叫我们每一天的行动对你的爱越来越加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头能够更加的爱你，同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也能够付诸在我们的生活行动里头，使圣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模式，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